的乱子，哇，你这个人聪明过人，所以我对你这个聪明的人我很难回答。我告诉你，如果上帝是完全的，为什么会创造不完全的世界？第一天提过了，对不对？我提了这句话，对不对？啊，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这个问题2000年来只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好好思想到有相当好的答案。这个德国的思想家叫做赖布尼茨，我不爱讲中文，因为赖布尼是赖布尼茨，然后结果每个人想到另外一个，我用德文赖布尼茨，赖布尼茨，赖布尼茨是第二个发明或者研究成功这个计算机的人，第一个是 Blaise Pascal。 那 Leibniz 是西方最伟大的微积分天才 Calculus。 Leibniz 最佩服的是中国人，所以 Leibniz 一生最痛苦的，为什么他不生在中国？ Leibniz 为了爱在中国人中间，他甚至申请可以用宣教士的身份到中国去，一面传道一面研究中国哲学，结果他考的时候信仰不及格，不被派去，他气死了。 Leibniz 是一个德国人，那 Leibniz 在他的 theology 同他的这一个叫做这个 monadology 单子论的哲学发挥了一些的思想。今天我不是教他的东西，但我要提到他的一件副教学的事情。他说上帝造的为什么不完全？你听啊，注意听啊，如果上帝所造的会像上帝一样完全的话，你来得及听吗？如果上帝所造的能够喊上帝一样完全的话，岂不等于说上帝也可以造出另外一个上帝吗？因为一样完全吗？对不对？上帝完全造了一个他一样完全的，那么这个完全的上帝就造了一个完全的上帝，这样就有完全的创造者，也有完全的被造者。如果有完全的创造者又有完全的被造者，岂不等于说上帝也可以被造吗？你来得及听没有？听懂不听不懂？如果是这样的话，被造的也可能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被造的也是上帝，一样完全吗？那么这样就可以有两个上帝，所以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就提到上帝的完全跟被造的不完全是一定存在的，所以只能被造多高多好与上帝的本质一定不同的，这个叫做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ure and the creator， there's no way to equalize creature and creator， 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一定有本质的差异，而本质的差异是一个绝对的必然，也绝对的必须，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为这个缘故呢，被造界不可以完全，就是不可能完全。那么被造界不可以完全，被造界中间最完美的是什么？就是有自由被尊重道德功能的受造物。所以上帝所造的世界呢，有犯罪的可能是最伟大的，因为犯罪的可能跟不犯罪的可能是成正比，不犯罪的可能比犯罪的可能更靠近神，而犯不犯罪的可能就使这个人可以向上帝。所以为了这种可能性的话，这个自由一定要存在。你现在爱一个人，你很爱他，你又怕他不要你，所以你就带着机关枪去找他，你要不要嫁给我？他看了以后怕了，他说好了嫁给你。那么后来你娶了他，你很荣耀吗？你不荣耀，你娶了一个受逼与你结婚的人，你不尊重他，所以他对你的爱情是真是假永远查不出来，对不对呢？他到底是不是嫁给你？不是，他嫁给机关枪。所以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告诉他你可以答应我，你可以拒绝我，我尊重你，你的自由
使你加倍尊荣。他说我愿意嫁给你。当他的自由产生绝对顺从的时候，你得到这样的一个太太，你心中的高兴荣耀，你心中对他这个性格中间以自由顺从你的这个欣赏是无限大，是非常荣耀的。所以呢，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犯罪的自由同不犯罪的自由放在人里面，把可能抵挡他可能顺从他的权柄放在人里面，把反对他的力量也给了人。这个表示神对人最大的尊重，不是他出了问题，是你出了问题。正像汽车有撞车的可能，不能因为汽车会撞最好不坐车，因为车被造不是为了撞，是为了交通的方便，为了速度节省时间的问题。所以人被造不是为了罪，而罪发生以前神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恩。所以中国人就明白这个道理，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大家说，如果上帝要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就造一个机器人，放七个钮在那里，一个钮早安早安，第二钮午安午安，第三钮晚安晚安，第四钮来吃饭好不好，第五个钮我们去玩玩，第六个钮回来回来大家睡觉，第七个钮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呢？所以每天要吃饭都按第三个钮，要睡觉按第五个钮，做礼拜按第七个钮，那么人就不会犯罪了。你要不要生一个那样的孩子？要不要？要不要？你们看小孩子很奇怪，为什么每天会这样？有时候会念你一把，会笑会跑掉，奇怪哦。有时候会踢你一下，他会抵挡你，会反对你。很多古里古怪的东西，就是他的自由产生他的尊贵。所以自由是道德的根基。大家说。但是你有了孩子，不要以为自由是道德的根基，让他自由，管他。小孩子不懂事，也大了就懂，也大了跑到你头上去小便哦。两个月前，我在飞机上，我要睡不能睡，累得不得了。旁边一个孩子一直吵，后来我就看着他，他在做什么？他在抓他祖母的头发。祖母爱孙爱到笨，就给他抓到秃头也不要紧。你们做祖母的不要太笨了，我已经60多岁，我敢讲这个话。他就抓抓抓抓，我看着我很气，我想如果是我的孙子，我打死他。所以我就瞪着他，我不睡觉了，就瞪着他，就还是瞪着我，一面瞪一面抓他祖母的头。我想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站起来，干涉内政。因为自从卡车以后呢，人类文化有一个大转变，你要不要听 Jimmy Carter changed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world globally。 他说什么？内政同人权要分开，人权不是内政，人权是国际事务。很好。所以哪一个政府把百姓打得半死，全世界去把孩子抢出来是可以的。有很多人，你不可以管我的内政，就消灭人权。嗯，这些落后的国家都会走这条路。所以卡特，你说是豆腐总统，美国最弱的总统，我告诉你，他有最伟大的成就，他改变人化的这一个观念是很伟大、很伟大的。我再讲一次，人权不是内政，人权是国际事务。大家说。当哪一个政府关起门打自己杀自己百姓太过分的时候，我盼望全世界去干涉他，因为他的违背人类的功德。 OK， 那么我讲什么跑到那边去我忘记啊，抓头发的。人权不是内政，何况祖母头发权。这
祖母的头发给孙子，大来大去怎么办呢？我就站起来跑到他的座位打那孩子手，人前不是内证吗？打了以后呢，他的祖母看看我，有一点好像内证，我对他说国际事务，他说内证，我连祖母我也瞪他了。他的祖母就感到哎，有对，既然我舍不得打，有人打，感谢主，天派人来管我的孙子。谁知道这个小子给我一打了以后呢，他就静下来了，在瞪着我，他不敢反对我，因为他的公义对他说，这个人做的是对的。那我再瞪他，他不敢讲话，我说不可以拔你祖母的头发，听见没有？他就乖下来了，但手就慢慢慢慢收束，不是快快收束，因为慢慢收束比较有面子嘛。你就坐下来乖乖在祖母旁边就开始睡觉了啊！你看，所以呢，里面人心里有一种声音，应当发的要发，应当发不发，你就是无能的长辈，我永远看不起你。哎，这些话听进去，你要做妈妈就更有资格了，你懂吗？后来过了半个钟头，他醒过来，他再看我，我现在慈神爱说牵引他，很慈爱的牧师的脸孔对着他，他看我，我看他，好的，来，我叫他来，他就来了，来给我抱了，乖得要命啊！所以你的孩子不是坏蛋，是你无形中把他变成坏蛋。大家说，人性啊，我告诉你，我对人性很喜欢思想研究，所有影片有关于人性描画和人性教育意义的，我一定注意看。所有歌剧、喜剧、文学描写人性的，这都是神学，你懂吗？这是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共产主义对人性的了解太差了，所以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好的统治人类的工具，他们一定要失败。除非他们从圣经、从神的话从头学习了解怎样处理人性的问题。好了，这个关于刚才的几点呢？我再打，我们打到差不多八点才开始这个聚会，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明天一早我就走了，那什么时候再回来天晓得。我是很不爱随便到一个地方布道的，除非很清楚上帝的引导。如果神引导我，你反对我也会来，如果你大家请我来，我不想来我不来，那我来的如果你反对我照样做，多少人我不管，一定有一些信息给一些人改变那个社会，这是我在神面前理由的。所以呢，今天是这一次最后一个晚上，我八点的时候才讲的，好不好？我再解答一些问题。汤姆斯你好，你也好。常常见有一些基督徒在会里或在办培灵会中滥用职权，请问你对此的看法如何？我很同情他，平常没有机会用权柄，有一点机会就让他用了，然后祷告求主赦免他，就是。一个滥用职权的人最大的舒服就是自由的发挥，哇，他很快乐。最大的损失，从此人永远看不起他。所以你要注意啊，你的自由是你最好的自杀工具。大家说，我的自由是我的最好自杀工具啊！你的自由的正用是你自尊的最好本钱，你能不随便用自由，用得恰当，你的自尊建立，人也尊敬你。你的自由滥用，你就自杀，人就轻看。所以不要开玩笑，自由是尊贵到一个地步，是神给人有神形象样式的最重要的部分，自主性、创造性，这是人性中间表彰神形象样式最重要的几方面的两方面。我这句话已经突破了全历史的系统神学，我再讲，整个历史上系统神学没有讲到这两句话，
有时候我对你讲的话是突破性的，你不知道。哎，他们好恼，听唐牧师讲到不会打瞌睡，不那么简单。我再说哈，历史上只有归正神学对神的形象样式做了最完美的解释，但是我突破它。归正神学对人性有神形象样式的解释，最重要的根据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所以就发挥了理性、法性、德性的三大功能。真理的仁义与圣洁，理性、法性、德性，除了这三样以后，归正神学没有讲其他的。路德这个路德宗神学、卫理宗神学、圣公会神学根本更没有讲了。你要知道，世界最伟大的圣公会的这个神学家是从归正神学得到原理的，最伟大的浸信会神学家是从这个归正神学得到原理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归正神学是众派中间的一派，我是全教会，不是单单你一派，不是。归正神学是全圣经总原则来呼吁各派要回到圣经的那个钥匙，不是一派，你不要弄错。但是呢，归正神学的人性论在这方面还没有突破，我给他突破了。我说呢，创造性是形象，不是他们发性、理性、德性；自主性是形象，永恒性是形象。所以这些呢，最重要的性，自主性、创造性、敬拜性，这个理性、法性、德性，这些很重要的。自主性的这个重要性呢，就是神对人最尊贵所给人一个最基本的绝对性，所以这是绝对必须的。The sovereignty of God given us the freedom of man. When you truly willing to submit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you call yourself a believer. You call yourself an obedient servant of God. That is a true offering, true dedication.真正的顺从、信心、奉献、灵性，就是把你的自主性放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么呢，为这个缘故呢，这两方面就使人更向上。我们要怎样向文化知识水平比自己更高的人传福音呢？你更好把它交给比你更厉害的人。小学生要进大学去教书，好意思？今天有一些人不要信主，有一些人不要信主，因为什么？没有真正能启发他们的人站在讲台，对他们讲比他程度更低的东西。难道人家不信？心很干硬，求主赦免你，哪里可以这样？你要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到一个没有学问的老师那里做他的学生？如果你不要，为什么你盼望传福音给比你知识更高的人呢？这是不公义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我不能怪很多人不信，只能怪我们还没有能力开通他们，因为我们的程度不够。所以基督教的领袖不要停顿在那个地步，我们应当有更大的可能性去帮助更多人归向上帝。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应当盼望更高一层的人出来，来代表我们我所不能做的工作，为神工作。这些都是心宽、这个气量大应当有的一个表现。有一些人不是如此，我做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他不接受，他就是刚硬，求助赦免他，应当求助赦免你，不是求助赦免他。结果呢，就把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拒诸大门之外，只不过因为自己心肠窄小、智力太低，没有办法领他们归主。啊，还有一些人呢，对大陆来的特别轻看，为什么呢？大陆来的知识一大堆，发的问题那么多，奉献那么少，满头脑都是知识，带着又没有钱。好了，大陆来的去哪边教会？这边是专收台湾来的，是专收香港来的，我这些专收。这个薪水三万以上的，不可以的，不可以。在我的教会里面，有最有钱的人，几百家银行一个人， 也有最穷的人，连每个月的吃饭的钱都不够的人。但这两种不要紧，都在我的教会，他们都是有头脑的。有一次，一个银行家，印尼最有钱的人之一，来做礼拜迟到，迟到有什么位置都没有，1500人坐满了，他就坐在楼梯那边，听到我看见，我看见这个大财主坐在楼梯那边，为什么迟到？你自己的错嘛。我会不会，哎，弟兄姊妹，大财主来，不让位给他吧？我才不管你什么大财主、小财主，圣经记载4个财主，3个下地狱的，我知道了。所以我不管你财主不财主，我照样讲到，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听到一半，哎，看见一个财主，一个老人家，不是财主，他看的是老人家，坐在这个梯呢，他就让位出来，让那个财主坐在，我也看到了，啊，我说这个教会有盼望。因为这个教会财主迟到坐在阶梯上，年轻人看见老人家肯让位，两件都是好事，对不对啊？对，好在你没有迟到，不然你可以坐在这里。所以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我们应当找那些很有知识的人肯侍奉主的，劝他们爱主侍奉主。感谢上帝，这几天我住在这个叫 Tony 的家，他是建筑师，是 Melbourne University 毕业的，但是他愿意做传道，而且他对我说，我盼望每个我的孩子都做传道。那我问他的女儿，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when you grow up? 他说 Pastor。 第二个 Pastor。 第三个 Pastor。 说 Are you going to be the lady pastors? Yes。 所以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成功不成功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曾经在报纸上看见有美国富商要为自己做复制人，请问你对复制人有灵幻？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写字写一半用这个不不不不不佛，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复制人的事情我不先讲可以，也不先讲反对，我只有一句话， Wait and see， 好不好？等着瞧吧。如有一个人说，我如果要复制，一定先复制唐崇荣，因为世界这么多地方需要这样的聚会，可惜他只有一个，又常常病，所以如果复制几个他要出钱。他说如果唐崇荣是被复制的，以后我不必来，我请我的复制人来。那个人来的时候，他讲到，哦，你说唐牧师来了，上一次你来这里的时候，我问的问题还没有答完，你能不能再答？他说我上次没有来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人的形象样子可复制，经历不能复制，你懂吗？个别与事件之间的记忆之间的精神不能复制，所以你不要以为复制人是好事情啊，有很多伦理问题，还有很多你没有想象的可怕的事情会发生。 Wait and see， 我不要冒充上帝去反对科学，因为上帝愿意科学进步来证明科学多么低，上帝多么高。上帝乐意把全世界打开来，让人去看见他所造的多么伟大，人的力量多么微小，多么有限。所以呢，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特别的。所谓复制人，不是你厉害，你不过是 photocopy， 懂吗？ photocopy， 你复制人了以后呢，还是要一个母胎把它生出来，还是要放在母体里面。所以到底什么 baby 有什么好特别的？不过是模仿上帝造的东西而已。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哼，你有 Rolex， 我也有一个 Rolex， 我抱歉，很便宜买的，假的，这叫复制人。你复制成功的很骄傲嘛，你不过是 photocopy， 还没有拿到 copyright 呢，你懂不懂？反正没有 copyright 叫做什么 copy wrong， not right is wrong， right 就是这样。怎么样看待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分别？谁是正宗的？从前呢，没有所谓天主教，也没有基督教，就是一样。后来呢，到了改教时期的时候，就分教是天主教、基督教。其实从前没有改教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是基督教的，而基督教呢变成有天主教跟改正教，这个是16世纪的事情。最重要的，无论它什么教，第一，相信三位一体， 第二，相信道成肉身；第三，相信基督死而复活；第四，相信他从重生一生，他以人体埋葬，而且被真正埋葬在坟墓里面，死而复活；第五，他是升天又要再来的；第六，圣经是上帝的话；第七，就是圣灵同道，人才能真正重生悔改。反正相信这些的，我不管你是浸信会，你是这个圣公会或者什么，都是我的弟兄，阿们。那么在整个的观念中间，归正神学可以给我们一个原理，请明白圣经伟大的信仰是不是信了耶稣就不能够再信佛教，不是不能够，是不需要。大家说不是不能够，是不需要。已经找到了真的，就不需要再摸来摸去。大家说已经找到真的，就不需要再摸来摸去。那信其他宗教的好人会不会上天堂，你不必挂虑。上帝不会做错事。大家说上帝不会做错事。如果上帝会做错事，他早就自我不好意思辞职不做了。所以公义的上帝的事情你不必管他，你只管好好传福音领人归主，这是要紧的。 OK， 我再打两章我就要结束了。废掉律法，成全律法，内涵和意义是什么？废掉律法不是律法中神的话被他除去，因为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除去神的话，但是在律法观念中间产生出来的献祭制度能够救赎人的这一种神学是要废除的，因为律法中间的献祭制度是为旧约而不是为永约，等旧约渐渐救了，永约的血流出来，耶稣基督死复活以后就没有律法献祭制度救赎人的这个观念的必要了，是从这个方面去看。而成全律法就是律法所不能叫人得救的这件事呢，基督自己成了真正的祭物，为我们献祭进入至圣所，使我们得到救赎，这样呢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呢，如果你看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我们的肉身因为律法，我们因为肉体软弱，以致律法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差他的儿子在肉身中为我们定了罪案，成了罪身的形状，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将律法所不能成就的基督为我们成就，而律法里面所以为献祭可以叫人得救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完全被毁掉，就是这样。以色列人献祭献祭献祭在圣殿里面，到了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烧掉整个圣殿以后，主后七十三年玛撒把整个全军覆灭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这1932年，主后七十年到现在2002年，1932年里面有没有祭司献祭的事情啊？没有啦。那么怎么办呢？没有献祭就没有赎罪了，没有献祭犹太人罪都不能赦免了，因为从前要一年一次大祭司献祭，把血缠在祭坛，才缠在这个幔子上面，求上帝赦免人的罪。现在没有了，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成全了律法所不能成全的，所以律法本身不会去，律法里面的献祭制度，从靠着牛羊的血可以得赦罪的这种观念废去了，这样是基督成全，基督废去。另外一个安息的什么意思？就是真正与神和好的意思，不是指日子，不是指一望一说，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你们的安息的是我所厌烦的，上帝说我厌烦你们所安息的，但为你们另外存了一个安息的，那意思是什么？就在基督里面，我们与神真正的和好，享受了神为我们所预备了，不再被罪控告，不再罪撒旦所奴役，不再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做奴仆，那种真正的安息。所以以色列人守安息的时候，上帝讲一句话，你要 第七日守安息日，纪念你的祖宗曾经在埃及做奴仆，是耶和华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你要守安息日。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讲另外一句话，那时你们不再只做那带你们的祖先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出到旷野的耶和华，你们的指出耶和华带领你们不是出埃及，其实是出罪恶。所以这个不过是预表人在埃及做奴仆，正如全世界的罪人在撒旦手下最罪的奴仆，我们离开罪恶的奴役，在基督里享受与神和好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安息。你们断不能进入那安息，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个 Sabbath， 那个 peace， 那个 rest， 那个 reconciliation， 那就是与神和好真正的意思。最后一题，共产党统治大陆几十年，一直推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论以及一党执政等诸多精神灌输，但随着人民收入的贫富差距增大，腐败现象曝光，大陆人民已经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在只追求金钱利益和权柄的环境下，人民在精神上已经形成相对的真空，长此以往可怕至极。请问唐牧师，你有没有感动向上帝祷告，将来某一天到中国大陆传播上帝的话语？毕竟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我们的根在那里，你是不是想解救那些生活在水深中火热中间的大陆人呢？我先讲前面的一半，你讲的是很对的。因为呢，现在整个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地球的村的观念已经把人类的知性融为一炉，所以你怎样遮盖怎样控制，终有一天是不能再挡住这一个破口所要涌进来的那个整个世界的知性。天安门事件的时候，1989年，他们宣布没有人死，这里没有事情发生，请问那个时候北大的学生打出去的消息呢，不到一分钟美国就知道了没发生什么事。那个时候呢，共产党的头头很多还是很落后的，你知道86年以后就有一种侦探的照相机，一秒钟起来可以拍多少照片给你猜，一秒钟猜吗？猜错也不要紧，一秒钟拍200万张。哦，1986就有，你现在还哦，表示你很落后。200万张拼出来，把它放大，你甚至认为那个这侦探照相拍的地方，连你在几部公车下面哪一辆汽车的号码都拍进去，没有办法逃避。所以人类科技越发达，越明白圣经所讲的，上帝建造人的心肠肺腑。上帝拍的时候一次几亿张哦，不是200万张，拍到你心里面想什么都拍进去。人的侦探只能拍到汽车号码，上帝会拍到你血球里面多几粒，怎么走他都拍进去。神是万能的神，所以呢，共产党慢慢会发现，他们所坚守的绝对性是落伍的固执，没有办法的。资讯一开放的结果呢，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可能被政府固守在一个监牢的资讯监牢里面，不可能的。所以呢，有一天慢慢开放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原来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从来没有向人民宣布他们国家所有的人收入是多少，是人民政府没有宣布人民政府他们用钱他的垄断到什么地步。所以有一天百姓人民眼睛是缺亮的，很可惜血太多涂在眼睛就不亮了，就是。所以有一天呢，中国人民会站起来，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真正为人民呢，更好自己撤下人民政府这四个字，诚诚实实地对待人民。但是你也不要以为人民就是好东西，用圣经的眼睛看，一个政府换另外一个政府，新政府不一定比旧政府更好。为什么？因为人都是罪人，大家说人都是罪人，上帝现在还不许可 人民政府下台，因为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代替现在人民政府所负的重大责任，这是不可拒绝的一件事实。无论什么人，无论这么厉害，要统治1亿3万人，给大家有饭吃，大家乖乖的，不容易。不相信你上去看看，1亿3是3亿啊，对不起，1278285，最后我背的啊，现在是1279，1279个 million 的人，一个政府，无论哪一个政府能够统治这么多人，都应当给他100个博士学位。要统治纽西兰很容易 ，only 一个 new 一个 c 一个 len 就是这样。new c len 一个120万，最多300多万人口，就是这样。整个纽西兰还没有香港的一半人口，对不对？还没有加拿大的1/3，所以要统治1279个 million 的政府，真的很不容易。那神还许可，我们还要为政府祷告，为人民政府祷告，给他们有一天会归向上帝。如果能够中南海的人都信耶稣，好不好啊？最好的，我们要爱国啊！但爱国不等于爱党，大家说。盼望我们的党、我们的国、我们的民、我们的怎么都信耶稣，这个是好的。那么呢，唐牧师，你有没有爱国？当然有。我认为我没有比毛泽东更不爱国，你知道吗？我救很多中国人，毛泽东杀很多中国人，所以这个不一样的。我没有杀过中国人，中国的鸡我杀过，中国人我一个都没有杀过。但是共产主义统治的那几十年，前后被误杀的人是7800万，其中差不多3800万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其他的3000多万是那以前的事情，61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呢，政府是很严肃的一个名词。那加尔文讲一句话，注意听：有时政府会变成合法化的强盗。大家说，有时政府会变成合法化的强盗。你一面讲一面笑，等你做政府，可能你也是强盗。所以你不要单单笑别人啊，人性都是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包括我这只1、2、3。你不讲啊，好像你以为你是白乌鸦，你做白的梦啊，不是白乌鸦。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我们的根在那里。我想去中国吧，想很多次了，像保罗所讲，我多次离世，愿意到你们中间去。我到温州的那一天，原来呢，我飞机下降的前20分钟，北京另外一个架飞机先下降，为了我，就对那边公安局说：“我们来，特别告诉你，唐崇荣不可强逃。”我也不知道，我进旅馆，我很天真的。在上海飞机场来接我的人，我叫他们一同开声祷告。像我这样纯洁傻傻的人实在还不太多了。那么呢，到了温州去，晚上11点半人来口，我开门，什么事？我们有个坏消息给你，北京下令明天你不可以上台。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不准讲道在中国。那我就怎么样？不要紧，因为我的一切的一切是在神的手里。阿们。我不讲道也不要紧，我虽然在中国不讲道，中国很多人听了我的道，这叫做神的奇妙，对不对呢？我没有在中国讲道，中国很多人听了我的道，有没有啊？你们在中国听过我的录音带，录音带的请举手。在中国听过的人，这里都有几个人了。所以呢，从新疆到黑龙江，从蒙古到广州、深圳，都有人听过我的录音带。我去不去不要紧，要紧的倒进去。因为圣经说呢，它没有声音，没有言语，它的亮带通遍天下，就是录音带。
3000年前都讲过了啊！感谢上帝。所以呢，祷告，如果唐崇荣死了还没有进中国，不要紧，你们可能比我更聪明，更有才干，上帝会兴起你们做更大的工作。阿门。好，我今天答到这里说。